我就看一二三四，对吧？其实现在最近陆陆续续都是两边数的支线一直出来。以前我也不知道啊，他说嗯，怎么会变成这样？因为以前我们都是用智者大师这一套这样的讲法，我发觉不一定啊。哎，那了解安波法的原理以后就没问题了，就没问题了。所以你们啊，不用担心真的会病啊，不会的。哎，那么多病，终于啊，因为担心病，结果这个病没生，其他病跑出来，哪时候要生病都不晓得，不会的啊。我是觉得说，除非你自己啊，因为不了解观念，特意去控制呼吸，不让它畅快的出，畅快的入，那当然就会有。你只要很轻松的让它进出，不会有问题。反而你会觉得说，那个时速很容易满。好，大体上是这里面有增速减速的意思，就是数超过十或者少于十，基本上这个看法倒是对的，就是说不要超过十或者少于十。好，我们就是十啊，不要再多一个，以我们人的习惯性就这样来念再数就对了。啊，只是最重要，其实最大问题就是看我们自己本身有没有那种耐心啊，毅力。好，那我们看清净道论哈，就等于是这一部分的最后啊。那我们有补充这一章有吗？哈，有没有？以前在那个法缘别院里面有啊，这里不在，有没有？不过那没有也没关系，我们就这样就好了哈。那个是更细的，那个其实先我们稳住这一段的话，其他那个更细的，只是让大家了解而已。待会儿再问一下，这一章应该没有了，没有。好，我们看这个是《清净道论》里面的初步的一个属习的哈。那他这个属习也提供了一些观念，只是在随习以后他有不同的看法，那我们没关系，我们就这样先了解一下。属于此作义的规定啊，就以此中初学的善男子第一以数以此啊安波念业处作义和作义，属初入习时不以止于五下啊，不起至十以上，中间亦不应脱数，因为如此在五以下，则破窄的空间内未免心生苦恼，犹如被压在破窄的牛舍之内的牛群相似。若超过十数以上，则心生啊起，仅依止一数，仅取出入席的数目作意。这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只数一到五很破绽啊，那个心生烦恼，其实应该不是心生烦恼，没作用。你看一二三四五，这不容易，因为我记得以前有讲过，就是这样一个窄的数啊，一到五很快就到，不容易让你看到你的善乱，因为我们数还很快啊，一二到，如果我们讲说我们十这个数那么长把我们绑着，还是一个心生烦恼的。如果反过来我们讲说哦，还要到我数到五就可以放松了，就从头来了，就一趟了，那多舒服啊。你现在五完还有六七八九十，你如果要这样想，还是一个烦恼事啊，对不对？其实一到五最只有，为什么那么窄没用？因为那么窄的话不容易看到善乱。一二三四五，我们一般比较会乱忘掉的大概哪里都是五六七这个地方，你不然你数看看。一二三四大概都比较不会，当然五六七八这个地方就不见了，就开始。我以前大概都是在五，应该那里五还是四啊？就算了算了，重来来，重来，就是这样，都是这样。所以如果你一到五，有时候那种妄想啊， 不容易察觉出来。那如果你到十以上变成十里面，十以后变成十一，对不对？就是十里面加一啊，变成两个相。你不要也，那是在一个数上再加上，一直重叠上去，所以变成数的相貌很强，数的相貌很强就会取代你对呼吸相的掌握，所以不需要到十以上。这是我的看法。他是讲说，可能会，如果他的第二项的看法认为说可能会，所以说仅一指一数，他的讲法是很单纯，其实的意思就是数的相貌太强，强到有时候会忽略对呼吸的关照。那这样你忽略了对呼吸的关照，那就失去当初为什么修安那波那瓦的用意，对。若中间脱数，则发生我是否已达到业处的顶点而混乱其心呢？你中间脱数的时候，脱数其实很简单，脱数就是失去他已经摄住呼吸的那种用意啊。那当然不用怀疑了，你既然脱了就是乱了嘛，就从头来。所以应该避去这些过失而数出入席，数出入席时啊，最初应该慢慢的数，如两股之人啊的数的数相似啊，如两股者充满一桶，我们在量那股啊，一便说一倒出去，更在充满时，若见任何污啊。取而弃之，口中人信一。他的意思是怎么样？因为他这样讲啊，最主要这个清净道论是一个，他是一南传藏清净道这样翻过来的。那这一本他主要依的是一个日本人先把翻成日文，翻成日文，所以他的翻已经隔了几层变成翻出来文字很怪，有些地方很怪，很不容易懂。因为日本那时候在翻的时候，其实他翻出来是用日文的比较文言文的语法，那这个越军这一位他又把它翻成中文，那种一层一层里面有很多味道都不容易看懂，这里面意思是怎么样的意思啊，就有时候不是很清楚。那不过即使说不是很清楚，已经相对其他的那个论点已经讲的算是在修行上已经算是点出比较具体一点。他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呼吸满了嘛，哈，来了一，你就一直一，你不要一，不要就一，意思就是把一拉长了，有脏东西，二，还是继续二，你不要二，挑挑，二还是三，不是这样哈、哦，就是你在挑量那个鼓的时候，到的时候，你说滴一，有脏东西拿掉，有妄想来，你不管它，一就是抓着一，就不会忘，因为这样抓着的话，那个数就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它的意思其实就等于。即使中间你有去把那个脏东西拿掉，有其他的念头插进来，你也无妨，你还是一，对，你看，一，你不是一，不是，不是一点，一，再见。对于二二等也是如，也是同样。如是此余且者，彼现起的出入出席入席中，即取彼席而作一等，这样的观察啊，其所起之席啊，属自于时啊，如是属出与属入的啊余且者，便得明了出席入席。所以连他这里讲法，如果以他这句话来讲，就是出入席也是两边，如果照他的意义啊，也是两边哈。 变成明了出息和入息。于是那时他得放弃像两股者之速的慢慢地速，而取如牧牛者的速的快快地速。其熟练的牧牛者啊，取小石子放在衣角内，手拿绳一边啊，早晨往牛舍打了牛的背，坐在牛栏的柱头上，对于从牛舍的门口出来每一头牛都一二的投以石子而死，因为在三十的初中后啊，一夜苦气于破窄的空间内的牛群啊，从牛舍出来时互相拥挤，急速的一群一群的出来，它便三四五乃至十的急速的地数。如是此愚学者啊，亦用以上急速的方法来时，他对出席入席既得明了，便快快的速速而行了。其实是怎么样的意思呢？他不是，因为我们不可能快啊。其实那个快的意思是明确利落的意思，不像我们刚才因为怕掉了、啊，所以说一硬皮硬黏着这样一二。那它的快变成，因为你呼吸不可能，因为你快，你呼吸没那么快，你走那么快干什么？你不能说一二三四，我走那么快，那呼吸还在跟在后面，因为速一定是跟呼吸配合的，所以它这里快变成会产生一个意思错误，让人家误会，就是好像你数快，那你数快总，其实你数快你要跟着呼吸啊，它这里的意思是应该怎么样？就是。你慢慢心很清净很清楚的时候，那个呼吸是极为明确，你对呼吸的那种掌握很明确，你不需要那种很漫长的这种舒缓，一二一二，很干脆利落的一个数，就这样。那因为它还是要配合呼吸嘛，你那光数快有没有？呼吸又没跟上来，你数那么快，那你要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到了，好，所以它一定不是我们所谓的数快，绝对不是我们数得特别快啊，也不是你呼吸突然自从你入定以后呼吸一口气，本来我们一分钟数呼吸十六次，你变成一百多次，那你不是那是心脏病的，是不是？绝对不是这个意思的哈。所以说从这里我们从实际上的经验我们就知道说它是。明确利落的意思，一二三，不用在那拖泥带水，我拿食指做记号，我不用这样一直我想丢了一个小食指就好了，我不用在那里丢了小食指在那里抓食指吧。他因为现在变成小孩子在玩那个用食指来数的时候，只要丢一个就是一嘛，就像我按那个表一样，一我们不用一直慢慢按一加二，没有嘛，就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对不对？其实它的意思是这样，否则的话，你如果把刚刚数得很快，那一定是不对的，因为那跟呼吸不相应啊，那这样就不叫数息法。所以它的快速一定是这样的哈，自此以后，他既了知出入息的快快地速速而行啊，我这个字有点不行，不什么？哦，不知此出入息的身体之内以外，好、哦，没等出入息到达其出入之门而知此。对了，他这里其实他这句话讲，你要说因为你心开始专注在呼吸上，所以说外境就会不见了，那是很正常的哈。那只要呼吸到你要观察的地方一到，开始就开始死。好，一二三，好，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好，八九十的快快地死，以速连结于业处，由于速的力量而心得以专注，譬如由于惰的支持之力啊，而得停舟于机油之中。这样快快而熟的人，其业处如连续而不断的现起，他既知业处连续不间断而起，不取身体的内外之息，不取身体内外之息啊，仅如前述的方法快快而熟，其到达鼻孔之息。因为如果他的心以入息共入内部啊， 则心于内部将成为如知喜所系，或如充满脂肪相似啊。如果他的心与出息共同出外，则心将散乱于外面的种种所言，只以习的所处之处啊，即鼻孔，而自念修习者而得安那波那业处的修习成就。所以说，不起内以外之习，仅如前述的方法，快快而止。就讲，其实这句话就是说，你不要随他转，他过了他。你只是守住这里，呼吸不管它是从哪里来，你不要从外面这样一直看它进来哈，你就守住这里，就经过这个门口这样，就守住门口它就进来，那出去也是这个门口，就这样，哎，不要攀岩于外，不要攀岩到呼吸跑进去的，或是呼吸跑出去的，没有，你现在在数的过程只是守住你的鼻孔这个地方，免得你心散乱。然而需要好长的时间来数出入息呢，直至不数出入息亦能自然住其念于出入息的所言为止。你哪时候才不要数？很简单，你没有数字，你还能把呼吸抓住清楚的，这时候你就不要。那其实唯一的标准啊，比较亲切清楚的标准就是你都一到十，一到十已经连续半小时、一小时、两小时，你一到十、一到十都没有断，可以。大概如果你能维持一到两小时的时间，都一到十、一到十、一到十，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把数丢掉。那你说终于十好放下，那待会就没了，那个很快就会死。我们尤其你开始练习的时候，大概第一次都很容易到十。那到了第二次、三次、四次，大概就不容易了。那你说你都很容易，很多都是用猜的，你很多的数都用猜的。三、四没关系，再当五好了，六，自己用当的就一直上去的。哎，其实刚开始大概第一二次能到十以后，当然就慢慢不减了。因为树的目的只要是断绝散乱于外面的寻，就杂念攀缘分别心，而住其念于出入息的所言，不是既以属而作矣，是当以随主而作矣。那时候就要随喜了，就是说树丢掉的时候就随他进出。你一旦随他进出以后，进出就是开始随他进出，那对呼吸的一进出相啊，出的时候很粗很清楚，路到最后连他的冷暖都很清楚的时候，那个慢慢心，因为我刚才讲过，就因为数的关系，对呼吸已经掌握到，已经被你好像我们雷达已经锁住了，然后随它进出的时候，对呼吸的相状也越清楚，这时候就随你内心所想的相就会跑出来，这时候一般来讲已经慢慢跟定相应，就先这样这个阶段。那到后头我们就开始，如果要修，我就讲过，慢慢修的时候，正的初禅，初禅有初禅的心，初禅的状况，所以呼吸修到最后就是掌握这个相，入这个以利用这个呼吸的这个相啊，入禅定，然后在这个禅定里面观察我们的觉观喜乐一心。那结观喜乐一心的每一个这个功德师都是沿着这个四相来发挥作用，结观喜乐一心都是沿着我们的那种呼吸的那个四相现出来的四相在发挥作用，那时候你就在观察这个作用，那一步一步那个定力就越来越强，就是再度的观察这个寻觉观喜乐一心的那个五支，随着五支自在的一直在观察，就一直在观察。所以说，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现在根本观察不来，因为我没有，所以安那波那华的更深的禅定，必须要建立在你入的这个初禅以上，这样一步一步上去，是这样，这个基础看起来。 好，那这是大体上阿那波那法的一个修法。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其他的意见？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哎呦，今天剩下19分，那我大方向这样的修持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开始讲华三昧禅。你说怎么样？哎哎。对，没错，因为那是这样很快的数，那是因为比较有定力的。那个时候已经很笃定嘛，因为很清楚啦，因为那慢慢那个心会越清楚。等于是说，我们像比如说我们记忆力不好的人，经常手上有好几本记事簿嘛，啊，记得这一本忘了这一本，就要买另外一本来记，说要看这一本，这一本完了又忘了要买一本，所以为了一件事情好几本一直牵着。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一定要好多东西来辅助我们，帮助我们守住啊。可是对一个脑筋很清楚，你讲过我就记得，所以你会觉得说我这样很容易呼吸不顺畅，会知道，因为你是挂碍呼吸掌握不到，所以你才会一直把它挂碍了嘛。可是对一个你已经很笃定的，我对一个事情我根本不怀疑，我早就知道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我不会去挂碍。所以当我们已经数得很清楚的时候，心慢慢它也是先慢慢数嘛，一那刚好是贴着他的步伐的。可是其实不要，我们呼吸本来用意就是在看着呼吸啊。数，你现在变成应用数的数相很强嘞。你这样一、二、三，你这个数相很强，你不觉得数的相，反而呼吸的相比较弱，反而是。在比重，这不是比重啊，就至少呼吸的数的相的重量。比重很重，可是你会发觉像一二三四的时候，你会发觉数的比重就弱了，呼吸的那个像就越重嘛，对不对？是不是？因为你只数一二，你刚才是一，你看你那个数的那种形象是不是比较长？那一数的形象很比较少，那数的形象去掉的时候，留的是什么？呼吸的像。所以对呼吸变成。我们研究借着数字来抓呼吸的这个功能，慢慢这个功能已经达到的时候，数字就是被可以丢掉。所以你看到，先把数的项加重，到最后把数的项减少，到最后把数都丢掉，就是随喜了。所以这也是一个方便。所以说，你刚开始如果你刚才如果你觉得说我慢慢慢慢数这样子的话很方便，你就先这样数啊。等你熟了，等你对呼吸已经掌握很清楚的时候，你再一就不用一直拖着数字的像，哎，不用这样拖着，而且干净利落，都很清楚，那就快速这样，哎，那还没有针对数息法啊的问题。因为这样的观念，我们以后如果知道有人在数我们多少了，因为其实过去我们数息都是人家只是这样表面跟我们讲啊，不像我们现在引了那么多的这种东西，不管你以后要不要自己要不要数息，至少这种观念有了，那也比较不会被误导，那有时候也可以给人家提供一个恰当的一个指导。那如果以后有因缘自己要修，也总是有一个准则。你所谓龙是怎么的？ 好，基本上我们就是只是观察，只是观察，甚至我们一开始现在其实有些，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法啊，连呼吸也空，其实这时候都不需要，因为我们现在对一个初学来讲哈，我们的心最好不要恶用。那对一个已经熟了，已经观念已经很自自然然就会流露出来，他不会分别的时候，其实他自然在观察一个事情，就是态度这样的一个之间，那是没问题。所以我们在修安那波那法的时候，不要一下子就用那个无常观啊，这些观不需要。后头安那波那法到后头的时候，因为它有十六特胜，十六个法，这个后头四种法就是毗婆舍那里，十六个里面到后头的那个，我拿给大家看一下，二十六页，你看你们的二十六页。二十六页不是有一个表吗？对不对？那个表的后面四个其实就毗婆舍那的部分。那所以说，在修这个行，其实刚开始都比较偏向四相，有一些观念有，可是那个观念其实观念都是很四相。到后头的那个四个，难道是毗婆舍那？那必须要有法的那种佛法的出世间世间要有，才能导进去。那为什么他这个时候四个毗婆舍那放在后头？因为他是以建立前面的禅定，以前面禅定为基础，在哪拿来观的。所以我们在修安那波那法，我主张对初学的人，不要一下子在修呼吸法的时候再起空观。我们现在大概一般现在的人的能力大概不容易做到这一点，所以与其这样，不如按部就班来，按部就班来。那我的按部就班是，你在修这个法是按部就班，平常你对那个波折空观啊、无常观啊，你都可以正念分明的一直在那里熏陶，没问题。只是在修这个法的时候，其实你观念也有，只是这个时候没有把它导进去观察，因为你现在的观察会让你心散乱。所以我们在观呼吸，其实就当做一个很简单，它就是要摄你的心，就是就像我们修不进观，你不能把自己放进，我躲在那个尸体里面，是吧？好，我们看观佛像，当然在某些步骤里面是会转过来观察自己是佛，也有可能。不过就是说我们在观，基本上佛就是佛，就我现在就是在看佛的人，我看不进观，我是在看的，不进观是不进观。那即使看到最后不进，不是我等于他，而是我发觉我的身体跟他一样不进，是这样，不是我融进去。所以初步的修法是，他是我所观进，是我的所观进。哎，否则的话，你变成，其实融不融入只是一个角度了，也就是说，你只要掌握住，借着这样的一个对象，把我们讲过，借着呼吸的进，终于看清楚自己的身心，用意啊。那其他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在修安那波那法的部分上，因为剩下十分钟哈，因为我今天可能要回去念一支香，还有一支香我回去念啊，那所以说提前半小时，那剩下十分钟，好吧，我们问其他问题好了。那下次我们就开始讲法华三昧，这个就是以后有机会你们参加法会的人啊，至少应该怎么修。别人都修福，我是福慧双修。哎，好，因为安那波那我讲比较快，是因为上次在法华严别院的时候，我有稍微讲过，很多人都有稍微听过了哈。那我所以我讲这次比较简单一点，那我们现在后头讲的就是上次所没说的哈。那我们开始先讲华华三昧忏仪，因为这个忏仪是通一切忏仪的，因为很多忏仪都是 都是依这样模式出这样模式，那即使模式不一样，原则也差不多，你就掌握这个原则再来修忏的话，味道会不一样。同样有一个居士啊，就看修行看个人啊，有一次一个居士自己在诵《法华经》，那诵到很感动，这个要有善根的人啊，诵到最后自己想要发愿修持佛法，因为他们家是一个公寓啊，外面车声很大声，他早上大概七八点八九点那时候在诵经，那真的他说有一次啊，他因为诵经诵到整个那种学法的那个心情很强，也因此自己在佛前里面就自然就想要发愿，就是没有特别凝搞，就自然发愿。他说他在发愿的时候啊，外面的声音突然都不见了，好像就佛陀在听他讲话一样，听着整个声音突然，他说突然外面一切声音都不见掉了，就剩下他一个人的声音，就一个人这里在发愿了。你知道这个其实声音还是声音的，因为他专注。那其实这个专注的意思又是什么？代表他那时候都发了心，那个种子很深。我就讲说，你未来成佛可能就是因为这次发愿。他在发愿的时候，他说不知道，突然整个外面空间完全声音都停止掉了。他也到最后很怀疑，奇怪，那车声呢？那刚才在诵经的上，哦，怎么突然声音都不见了？就是他发愿的时候，声音都不见了。所以不要以为诵经不会入定。维系讲，我经常跟他讲，我们并经常正常的是依奢摩他入毗婆舍那。其实啊，依善心观，在某个意义上也可以讲说毗婆舍那，也可以这样讲。不过那个都是比较广义的啦，狭义的毗婆舍那，如果以我们以学实用来讲，毗婆舍那是建立在奢摩他，或者那是善心观，那种毗婆舍那是不容易起的。可是，在于我们如果把毗婆舍那这个观的意思放大的话，也就是说依我们的正念力啊，正确的知见思维啊，对佛法的一个正确的思维，其实很容易让你也容易让你得到某一部分的力。所以你看，在我们历代很多祖师在诵经思维佛法的时候很容易入定。那这个意思其实在经典里面你也会看到，佛陀一某一个地方讲法讲完了，当下很多人解脱。其实这个都就像他那个刚才一跟法相应的时候，妄想烦恼就放下，在这个极短暂的时间里面跟定相应。其实我们要讲定，那个定可能是很浅的定，可是在那个短暂的定的基础，然后见到法解脱了。依这么一个极短暂的一个定，这个其实这个定是因为它跟法相应而心放下妄想啊，又在这种短暂里面又更深入的见到法，所以就解脱。这样华喜充满正阿罗汉的，对。那如果我们在诵经的时候有这样的心的话，其实你不要以为看你的动作很粗啊，其实不一定。我们经常讲说，所谓的善乱是看人而出，你被这个境所动就三乱，不是依境多少，老实讲不是依境多少来分别三乱，是看你有没有被这个境所转来看三乱。你们就这样，所以我们经常说心依境性，心依境性不表示说心只是对一个境，心依境性就是说你不被这个境所动，心专注于这样的一个所缘里面。其实这个所缘里面可以是一个动的境啊，这个是动的境啊。所以我们相信佛陀那时候在跟大家，佛陀已经成佛了，他在跟大家说法，你即使他嘴巴一直讲，人在那里来往往，他还是定的。你不能讲说佛陀那时候在说法是散乱的。所以问题不在境的多寡，而是 那术士好几辈子的，不是一辈子这样。他因为其实哈，《地藏经》我就一直强调，《地藏经》是一个很事相上的经。这个故事我们懂了以后，你再诵有什么意思啊？如果我比较较够逼的脑筋，这故事都讲过，哎，逐天在讲。那如果这样讲，那《地藏经》显然诵一遍就好了嘛，故事懂了就好了。那我们一直诵，这个很无聊。其实那不是，用意不是在你知不知，而是你跟这个法应不应。什么法应不应？第一个地藏法门，这里面有一个是孝道的，而在行孝道，它是不是在讲一个故事你懂了，而是在于这个故事在你诵经的不断同时，要你发这个愿，要你舍离，以这样的一个心境跟这个地藏菩萨的本愿相应。如果你想感应地藏菩萨所经典里面所讲的这一份，那个你要跟他的本愿相应，你要有这样的本愿。其实他用心就这样，要你随时熏修这个本愿。那不是这样讲故事啊，那么故事一直讲，我们故事你这样讲会不会腻啊？有的人一天念好几部，又我们会觉得好无聊。如果以我们看故事时，我像小孩子看一遍，第二遍就不想看了。所以他不是，他之所以，因为他是，即使任何经典都有表现一个法的一个行门在里面，他就是以这样的心愿信愿行啊，在感应这样的果。所以地藏菩萨术士是这样的愿，你是不断的熏修这个愿，到时候你在不断诵经的时候，其实文字的意思已经另外跳出了。你每诵的时候，其实这文字上你只是在训练专注，可是这么一个笼笼统统的一段文字，你是这样读过，你最后只取一个意啊，就是花这一份报恩心，这一份清净心，这个广大的布施心，就在地藏菩萨这个本愿过程当中，你就是在诵的时候，就像我们有时候讲话讲很多，其实我们只有一个原则而已。所以修的时候，到最后文字到最后，其实我们老实讲，对初学的人，他地藏经一直诵；对已经具体在实践的人，他不诵。他现在已经拿来实践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地藏菩萨为他母亲发广大愿，对不对？终于成地藏菩萨了。我今天没受地藏经，我就具体来为我母亲说法。你说哪个人是在诵地藏经？我现在找个时间把我母亲叫来，教他怎么修行。为什么这样？我希望他真的离苦得乐。那你在他旁边诵地藏经，你说谁在诵地藏经？如果你认为这样才叫地藏行，那我这个不叫地藏行，那是你愚痴。对，他说两个国王下心含笑为低下的这些下比较下等的这些那个布施，也要下心含笑布施，这是地藏行嘛，对不对？好，我没有诵地藏经，可是我现实当中对应该要布施的，我真的是放下我的那种高低尊贵心，那我真的是也跟你一起同行，那布施供养你。你说谁诵地藏经？所以地藏经的修法，我们在八宝普门品这个修法都有一个更深层的意思啊。我说你光在外面滚滚，那药师经呢？药师经也有它的道理的。否则你药师经送一送还是要到医院，我就不相信你不到医院还是要去。可是那个跟我无关了，我药师经送完之后都没感应，你以为药师经真的就只治你这个身体病啊？那我就要问了，释迦牟尼佛过世的入涅槃之前是不是身体也有病？那时候释迦牟尼佛是不是应该念药师佛？你现在是看着释迦牟尼佛拿着念珠南无药师佛，希望不要肚子痛，因为那时候吃得不干净的嘛， 所以肚子有问题啊。那你有没有看到释迦牟尼佛拿着念珠念药师佛？你不让他去啊。所以药师法门在某个因缘和合的时候，他能对现实的生病有帮助，可以。可是他不能完全对现实因缘合法做全然的控制啊，因为这样就违反佛法了。以这个法能发挥到什么作用就发挥到什么作用，可是他真正的用意，药师法门真正的用意绝不是医治生病，而是治心病，因为一切的生病是来自心病。所以修药师法一定要知道这个法的来源，只要的用心在哪里，这个法一旦这个来源站稳，对世出世间的感应才会通啊。我说地藏法门跟世间的那种一般的神教很像啊，你不觉得？你不觉得？他有没有特殊的什么无常苦啊？那个有没有？都没有啊。地藏法门里面，地藏经里面这个观念很少啊。可是怎么会有感应那么深的？这里面必须要透到地藏法门更深层的一个意思。就广大人入行啊，那种慈悲行都必须从这，而这个行必须要从去除我执里面建立如大地一般修忍辱的这一份行啊，才如大如地藏。地藏我知道你这个表面上当然会有福报啊，可是你绝对不是真正行地藏法门的。所以地藏法门第一个它一定跟忍辱啊，那种忍辱广大包容付出张扬一切善法的这一份行，就像他的摩尼宝珠一定要取这个意，那其他只是四相的流露。或者如果光取四相，地藏法门的真精神不会出来。其实很多都是这样，要记得这一点。或者说，所以同样懂得这个道理和不懂得这个道理，你同样在修十年，有的人呢，那福报是越来越大，可是他跟出世间解脱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是这样。好吧，我们就到这里。